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上次我们进入到列王记上第一章五到九节的圣经经文，这段圣经经文是在谈到亚多尼亚谋取王位。上次我们所看的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五节，让我们知道亚多尼亚为了谋反作王，为自己预备了战车骑兵，又有50个人在他前面奔走，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那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整段的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一章五到九节。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身在押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耶喜亚的儿子约甲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好，弟兄姐妹，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继续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六节，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责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容貌也很英俊，他是在押沙龙之后生的。我们这样看来，亚多尼亚日常还有不少的机会与父王大卫接触，他的动静也是大卫王所知道的。又或者亚多尼亚的举动，明眼人也会猜想到他背后有不轨的企图，因而向大卫王通风报信了。不过呢，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没有责难他，但是为什么大卫对亚多尼亚不加责难？是他不敢责难他，不想责难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大概就是在下面跟着的一句，他的容貌也很英俊，他是在押沙龙之后生的。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押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多尼亚诚然是在押沙龙之后生的，但是列王记的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他的容貌也很英俊，他是在押沙龙之后生的呢？这个跟亚多尼亚的背叛和大卫对亚多尼亚的纵容态度有什么关系呢？看来经文所讲的亚多尼亚身在押沙龙之后，语句的重点并不是在大家所知道的两个人出生时间的先后，而是在两者英俊形象的关联方面。按照撒母耳记下第14章25节在记述押沙龙的背叛之前，就这样的形容过押沙龙，说在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像押沙龙那样英俊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都没有一点缺陷。这位英俊非凡的王子深得父王大卫的疼爱，虽然亚沙龙背叛他，他却为他的死难过得很。列王记的作者说，亚多尼亚的容貌也很英俊，他让读者再次联想到亚沙龙。相对于极其英俊的亚沙龙来说，亚多尼亚也很英俊。亚多尼亚的英俊面貌就叫大卫想起他所疼爱难忘的亚沙龙，大卫就将他对亚沙龙的情怀投射在亚多尼亚身上。大卫当年对亚沙龙的宽容也现今重现在亚多尼亚的背叛之上，以致大卫从来没有责难他。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七节，亚多尼亚与席鲁亚的儿子约甲和亚比亚他祭司商议以后，二人都答应支持他。这里有两个人，第一个是席亚鲁的儿子约甲，还有亚比亚他祭司。关于席鲁亚的儿子约甲，他到底是谁呢？席鲁亚是大卫的一个姐妹，您可以参考历代志上第二章13到16节的圣经经文。席鲁亚有三个儿子，分别是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这样约甲三兄弟就是大卫的外孙了。这三兄弟都是大卫手下的猛将，看来约甲不但是三兄弟当中最年长，也是最英勇的，后来他更被大卫委任为全军的元帅。而另外那个人，他是亚比亚他祭司。亚比亚他祭司是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西米勒是挪伯城里的大祭司，父子两个人曾经同时在挪伯城做祭司。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祭司是以色列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任，它成为人和神相交的一个重要的媒介。但是祭司这个字哦，不但可以指一般的祭司，它也可以用来指大祭司。这里所说的亚比亚他祭司，其实就有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意思。我们从圣经经文的先后看到，亚比亚他跟约甲一样，对大卫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经过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跟他们商议之后，连一度帮助过大卫度过亚沙龙背叛危机的元帅约甲和大祭司亚比亚他也服从了亚多尼亚。约甲和亚比亚他这一次愿意依附背叛，经文没有提到亚多尼亚跟他们商议的内容，但其中必定有亚多尼亚许多的挑拨和误导，在他们面前中伤大卫和所罗门之余，还建议如果他们归顺了自己，除了保有原来的元帅和大祭司的职分之外，他们还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结果亚多尼亚的背叛势力就大大的增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查考了列王记上第一章5到9节亚多尼亚谋取王位的经文，其中第6节到第7节。从这两节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亚多尼亚他中间做了错事，但是父亲因着他的容貌英俊，也因着他是在他所爱的儿子亚沙龙之后所生的，就没有责难他，而是一再的惯他宠他。在这时候他的儿子也就是亚多尼亚，他 不单单要背叛他的父亲，而且还让约甲和大祭司亚比亚他这两个人都支持他。接下来后续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明天要继续从经文当中来学习。弟兄姐妹，从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当中，我们得到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学习顺从上帝的心意，不要一再的纵容，不要一再的去背叛，因为这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让经文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也欢迎随时写信或电子邮件，让我们一同学习探讨，在神话语上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您的来信或电子邮件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欢迎您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要在网络电脑直接输入救恩之声，就可以收听并且留言给我。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2000年的 71.4 岁，并将很快增加到75岁。政府的报告还说 84.6% 的已婚妇女正使用各种方法来避孕。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是严格执行的，但在农村可以有一些例外。教会信徒的高龄化在中国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形因为年轻人离开农村进城打工而显得更为严重。许多年迈牧师们仍在岗位上殷勤服侍着。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年长的弟兄姐妹，求主赐福并使用他们，成为年轻基督徒的极大鼓励。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忠心的仆人，他们在传扬主福音的工作上多年来默默地奉献着，愿主亲自纪念他们的殷勤摆上，并赐福继续使用他们，带领年轻一代基督徒跟随主的脚踪。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生活安稳，有你开始变绚烂，是你教我。